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然后这也是军情六处第一次让主管级别的女性公开接受采访。按照文中的说法，主观年龄是 The age I was when my major life questions or status reached the solutions or conditions in which they have ever since remained。 我觉得机构内部的博弈也恰恰是个体更能够发挥作用的场景。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这是我们的第28期。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一些 housekeeping 的工作。首先是跳票很久的英文特辑在 Telegram channel 上面发出来了。虽然我知道在 channel 上发有一点不够正式，但真的跳票太久了，放眼望去完全没有任何新闻点能够让它正式的发出来。再加上我也觉得那是我第一次做英文的对谈，老实说没有特别的满意，可是呢又没有到说要把它丢进垃圾桶的程度，所以就当做一个 bonus track 发在这个 channel 上吧，欢迎大家移步。另外还有一个技术反馈，首先这次录音是拿备用麦录的，是一个 USB 小蜜蜂，然后音质比主力麦可以说是差了蛮多，后期能补救的地方也很少，主要是一些喷麦真的很难救回来，这个已经加了那个防风罩了还是没有用，所以就只能请大家将就一下。另外还有一个算是技术反馈吧，就是我的中文口音好像有一些变化，因为最近听了太多台湾播客了，一天可能会听大概两三个小时的样子，这口音一时半会儿受了一些影响，这个算是在技术面上提供一点点新鲜感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前段时间，上个月嘛，比较重要的热点新闻之一是 TikTok 接受美国国会的质询。当时啊，很多路人的重心是放在周受资身上的。其实美国国会的质询有很多是落在 TikTok 有没有窃取用户数据，尤其是美国公民的这个隐私数据，以及有没有用于间谍活动等等。所以有些问题啊，听上去比较荒谬。尤其是我觉得对于真正的 TikTok 用户，或者说真正的社交媒体重度使用者而言，都觉得大部分的社交软件或者说有社交功能的软件都躲不开啊，有哪个敢拍着胸脯说自己是没有在收集用户数据的呢？然后从用户协议上看，虽然说啊是可以被妥善的保管使用，但我们作为用户而言，这一点是很难证实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拆开那个黑盒子去看一看 TikTok 啊、 Netflix 啊、 Instagram 啊、 Facebook 啊到底有没有妥善的保管跟使用我们的数据，所以说说在座的各位都跑不掉。那么国会质询会往间谍活动这个风向上带，地缘政治是一方面，然后这个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另一个其实是从去年开始，英文媒体就会格外的对间谍这个选项感兴趣，这个当然也是跟地缘政治相关的。我的印象里是其实从去年起就有一个小的爆发，以前会当猎奇故事来做，然后从去年开始那个针对性是越来越明显的。所以其实在国会的听证会的这个叫什么 auditorium 以外，媒体也在以报道的形式展开另一场战斗，大部分的这些报道都比较敏感，起码近期的都很敏感。不过数量虽然多，整体也比较行活，只有一篇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的，也不是最近了，这个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去年12月的时候 Financial Times 的一篇算是特稿吧， The Secret Lives of MI6 Top Female Spies， 这个也是他们年度评选出来的优秀稿件之一。从题目里面可以看出来，他关注的是女特工，而且是已经做到了军情六处高层的女性特工。女特工这一个词是一个充满了误解的词，提到这个词要么容易想到007里面的邦女郎，身手非常矫健但同时又非常性感漂亮但说实话在电影里面基本上她还是作为 James Bond 的副手存在， 要么呢可能会想到所谓的苏联女间谍，靠美色来腐蚀敌人，然后来窃取情报。现实是这个行业或者这个工种跟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行业一样，女性想要在当中生存并且站稳脚跟，要付出比男性同行更多的努力，成倍成倍，因为大部分的从业人员都是男性。军情六处呢又是一个更加不一样的地方啊，根据这个报道的说法，因为真实情况咱们也不知道了，大部分特工是那种典型的白人精英，毕业于牛津、剑桥，家庭都比较富裕，生活条件一直都比较优越。The stereotype of MI6 officer is, according to civil service legend, an upper-class white man in beige chinos and desert boots. 对于特工这个职业而言呢，融入是第一要义，这个包括融入你所身处的情景里，第二也包括融入自己所在的工作群体里，而且第二点可能对于各行各业而言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特工这个职业而言，就会带来很多尴尬的时刻。比如说很多情报是散落在生活的间隙当中的，比如像你在公司开大会，大会上其实听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大部分是一些领导讲的场面话。可是会议结束，大家慢慢悠悠的收拾东西，然后走出会议室，走回工位，那个短短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些三言两语的交谈，那个信息量反而是最大的，你能听到很多在正式开会在台面上不会讲的想法跟意见，这种就是生活的间隙。这种间隙里往往有非常多的信息，特工的工作就是去找到这些生活间隙里面的信息量，可能是在通勤的路上，可能是在酒店的房间里，这种场景就比较私密了，因为他人跟人的距离特别近。对于女性特工而言，如果还是单身的话，就会比较成问题。这个文章里有一些采访对象，他们分享了一个方法，是建立一种家庭关系。比如他们会讲说 I feel like I'm your sister, I can imagine you being my brother. 这个特别像什么呢？那像中学的时候啊，女生跟女生之间会玩一种那么游戏，角色扮演，四五个女孩凑一块儿，你是妈妈，你是爸爸，然后她是妹妹，她是姑婆什么的，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变自己跟同事之间的这种角色属性，然后再去化解那种因为场景而带来的紧张关系，这是他们采取的一个策略。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除了要融进自己的工作群体，就是同事群体当中，你还要融入到普通人当中，这个是相对而言就更讲究了，就叫水滴进水里。然后呢，这里又有一个悖论，比如说作为一个特工啊，想要不在朋友面前显得太突兀，其实是需要自我暴露的。朋友问起哎，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不可能永远总是支支吾吾的，然后永远顾左右而言他，一次两次人家当然是客气，三次五次人家就会想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里头有一个采访对象，他叫 Cassie， 他就说这么多年以来他发展出一个策略，是把自己的工作描述的非常非常的无聊啊，就是文员啊，就是一些 desk work 啊 paperwork 啊，无聊要死，每天就坐在电脑前打字，把自己的工作描述的无可救药的无聊，导致没有人再有任何的兴趣继续追问下去，然后就 safe 了。我觉得这个文章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些小细节，因为他们工作保密的特点嘛，也像这个作者其实反复强调了，这是一个保密程度非常高的部门跟工作。 And the extreme secrecy is around operations is such that I am not allowed to describe any of them, even in the sparest terms. 所以我们能从文章里面看到的细节都是商量好的，就是这些都是可以说的，所以你才会看到。然后这也是军情六处第一次让主管级别的女性公开接受采访，目的就是为了破除特工工作是男性专属活动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很微妙的是，这个文章里面其实写到了很多女性在从事这个工作时候面对的困难，相对于其他的行业而言并不特殊。女性特工也要结婚，也要生小孩，过普通人的日子，甚至可以说过普通日子就是他们的任务之一，他们要完成这个组织上交给他们的任务。可是他们的性别也是为 晋升带来了很大的阻碍，这个在上世纪末的时候尤为明显。军情六处至今没有女性局长，军情五处是在1992年第一次任命女性总干事，这位女性总干事叫 Stella Remington， 后来她出了一本回忆录，提到她职业生涯的早期，女性特工的主要工作是 not surprisingly 整理办公室跟后勤补充。当然现在是好了很多，整体的情况都有了很多提升，产假育儿假也都备得很齐全，女性从业者的比例也大大提高，而且主要是进入到现代，特工工作是案头工作，信息技术工作，不存在那个一言不合就拔枪，也不需要你从火车跟直升机上面跳下来。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篇报道的原因，里面的几位采访对象其实都提到说，不能叫提到，叫感召吧，他们想呼吁更多的女性参与到这个行业里面来。MISS 这几年一直都在投招募广告，是拍 TVC 的那种，你上 YouTube 是可以搜到他们拍 TVC 的，这种 TVC 是投到了电影院或是电视里面，呼吁更多的这个女性从业者来加入，提高他们的 gender and racial diversity。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首先是毕竟军情六处是一个保密机构，它是个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这篇报道里面的采访对象都没有在描述自己的工作内容，有一位讲到了，但其实也不是具体的事物，更多的是在讲啊，他本人为什么对这个工作有热情啊，什么他很喜欢这个工作里面收集信息的过程，然后拼出答案的过程，然后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共事的过程。我这说都对，但是这些过程在其他的工种、其他的行业里面都可以找到，收集信息、与人合作，这个我觉得在当代所有的脑力工作上面都是成立的，都有这个特点。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更广泛一些，就是 racial minority token 的问题，大概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单位招进来一些少数族裔的员工，就是为了 diversity 而 diversity， 你是一个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但可能有些工作是涉及到国家机密的，如果只是为了让这个团队里面显得不那么白，而没有真正看到员工身上的特点啊，导致他们无法很好的在这个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能，那这个也是会潜在的有很多问题。当然这个议题太大了，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讲，但我觉得是确实存在的吧。好，接下来两篇都是来自 The Atlantic 的文章，第一篇是一个书评， It is okay to like good art by bad people， 刊发在5月号官网同名，推送于4月12号，这个标题其实很明显能够看出它的主题了，其实是跟，我觉得不能算是跟 cancel culture 有关，更多的是讨论这个叫什么劣迹创作者的问题。书评评的书是 Claire Dedra 的 Monster Offense Dilemma， 这个书在美国好像已经出了，英国的话好像要等到五月初才出来。我对这个内容其实是蛮感兴趣的，然后英国版的封面比美国版的好看多了，所以我可能会等英国版出了之后再来看看书的内容，目前就只能先从这篇书评讲起。我觉得不能完全跟 cancel culture 有关，但确实也涉及，因为 cancel culture 里面很核心的一个议题就包括怎么权衡一些特别有名的，尤其是艺术家创作者他们的在艺术创作上面的成就以及个人的劣迹。这本书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Offense Dilemma 嘛。如果你很喜欢某个比如说电影导演，比如说作者，比如说广泛意义上的创作者，然后他们被爆出了有性侵，有这种叫什么 吸毒，然后赌博等等等等这些劣迹之后，粉丝的心态，粉丝的身份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会有什么样的状态，他是从粉丝的角色出发的。我觉得其实这个立场非常有意思，因为粉丝是 cancel culture 里面可能最难找到落脚点的一个角色，但好像还没有被充分的讨论过。一开始我没有想放这篇书评，一方面是因为书还没看到嘛，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这个书评写的比较常规，角度上比较常规，而且其实就想夹带私货，但是夹带的又没有被充分论证。我们都知道很多道德指控其实是模糊的，尤其是在性犯罪里， 施暴者就是认准了这些模糊才出手的，才施暴的呀。比如说伍迪·艾伦，他就是会通过电影来美化他性侵养女的经历，电影拍的好像，哎，很煞有介事，但是事实上这种权力地位之下的关系其实是非常扭曲的。这个片子说的是他拍的曼哈顿，然后这个片子里面伍迪·艾伦自己饰演的主角和一个17岁的女孩之间有一个浪漫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那个模糊化处理。可是呢，这部片子呢又吸引了很多观众，而且在影史上的评价也很高。在粉丝的立场上，要正视这种模糊不是一件容易事，而且相当煎熬。 Claire 提出一点是 We don't come to the movies as blank slate. We bring in ourselves and our history. And with the advent of social media, we can't escape knowing about artists' alleged misdeed, however long ago they are said to have happened. 的确是今天的环境跟以前的环境是不一样了。曼哈顿上映的时候，几十年前大的舆论环境和报道的手段都没有现在这么强，这也是我觉得从粉丝的角度出发来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囊括了对现在舆论环境的一个描述。可是呢，好死不死呢，这篇书评的作者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比较偏向无罪推定，甚至我个人感觉有一点理中客。他用的例子是王尔德，但是这个项庄舞剑就意在沛公。书评作者还是觉得艺术家个人赋予了艺术的色彩，美的色彩，我们单纯只从美的角度出发， It's okay to like good art by bad people。 这个观点本身我们先不讲啊，我觉得从论述上来讲是并不让我满意的。对，你说的那也没错，正是因为艺术家会赋予艺术以色彩，以生命，我们才应该把作品放到他的创作语境中去检视被挑战呢。然后他也会在未来的语境里面反复的被检视被挑战呢。我作为观众，就像 Claire 说的，并不是带着一张白纸来观看作品，来解读作品的。然后我作为观众也有权拥有更多的条件去判断跟理解。最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艺术文学都很容易巧言令色，非常非常容易就蛊惑人心。我做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其实想找很多 Monster 这本书的节选，但是比较零碎，因为是比较新的书嘛。从大大小小的一些访谈，然后一些 excerpt 上面唯一能够看出来的是 Claire 本人，他从2017年开始构思这本书，然后至今集结成书出版。即便如此，跨过那么多年的时间，他也无法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他本人其实是一个电影迷，然后对 Woody Allen、 对波兰斯基这些导演的电影作品是如数家珍，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女性，也曾经遭受过骚扰，也曾经遭受过攻击，他作为女性是无法接受，更加无法原谅，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也无法给出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吧。即便是这么零碎的信息啊，就是我没有能够看到书的全貌，但是从这些零零碎碎的信息里面，我能感觉到这个书评在论述上有一个非常核心非常致命的缺陷，就是 overlook the struggle。 如果是这样，你这个书评写的跟白写一样，因为 Claire 的这个纠结跟矛盾的情绪，我看上去啊应该是贯穿全书的，而且并不是一种非常应激的情绪，而是经过他长期常年的反复思考、反复雕琢、反复咀嚼，而这些矛盾跟纠结还是依然存在。那你用 let art be art 这样的说法是很难搪塞的，是没有任何，我觉得很无力的吧，是很无力的一种论述。题外话我稍微说一下，大西洋月刊最近给我的感觉有点不太对了，在那边给我声东击西，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忽左忽右的，导致我一开始就觉得怎么这个立场怎么回事，很不想讲。最后是因为什么呢，这种决定要把它放出来呢，也是因为最近这个一页 folio 出版社老板性侵未遂的事情，应该很多人都听说了。我之前其实就看中他们要出的那个川端康成的系列文库本，视觉设计很漂亮，其实从图片上看有一点像2017年出的雪落香山树的中文版，都是那个白色的浮雕，然后加上黑色的类似书法的字体， 我蛮喜欢这一卦的设计的，但是没有看到实物，我也确定不了。不过我估计可能也就看不到实物了，毕竟这个事情一出，是吧？总不能还继续送钱吧？当时我特别喜欢这一套文库本，也就是因为他们的设计，也想看一下新的企划是怎么样的。那根本上就是冲他们编辑团队的 working effort 去的。在看到川端康成这套文库本之前，我其实没有买过一页的东西。然后这个事情发酵之后，我才发现，哎，这个品牌其实积累了很多的粉丝。可以想象，作为品牌用户、品牌粉丝而言，那个心情应该是非常复杂。范鑫本人是编辑，他本身不是创作者，他可能参与策划跟出版的环节，但他不是这些书的直接的创作者。可是他跟一页这个品牌是强相关的，而品牌出了很多书、很多作品，走到读者面前。我能想象一页的粉丝在一页这个品牌上投入了多少喜欢，如今心情就有多复杂。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是没有办法拿所谓的作品无罪来麻痹自己的啊，这个也是要不得的。你艺术只归艺术，说实话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没有艺术能在真空里存在，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你知道现代社会的生产当中，远远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所有的工作。如果太轻易的用艺术跟作品来开脱的话，等于是放任背后整个生产系统继续去围捕下一个受害者。当然，你可能也会说啊，这样会不会变成 cancel culture？首先在此地，真正有过的 cancel，基本都涉及到公权力的强力执行，所以能不能变成，我觉得真是不好说。最多最多就是变成靠近吧，最多最多可能就是靠近欧美语境下的 cancel culture。而且讲真，其实即便是在欧美，你看伍迪·艾伦还是在拍片呐、啊，然后他的东西还是在上映啊，还是有制片方为他买单，所以哪有那么容易被 cancel？他要是那么容易被 cancel，我们就不会继续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那么多事情出现了。这里我稍微补一段，因为最早录音的时候是一页范鑫的这个心情未遂刚刚发酵最早那两天，所以没有覆盖到后来的时行。但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声音要求一些机构跟组织要表明自己对范鑫这个事件的立场，这个是我觉得特别有实践价值的一点，所以临时补录了这一段。我觉得以组织为单位和以个人为单位提出 cancel 的诉求，有相当不同的实践条件，也有相当不同的效果。可是现在常常会出现一种错置，就是个人被要求秉承绝对的理中客，让子弹再飞一会儿那种。但是呢，对组织机构却没有明确的期待，谁先出来 claim，谁反而会得到表扬。实际上，组织机构的 cancel 行动显然是更有效率的，这一点在史航的案例上格外能体现出来。他就是一个被圈子捧起来的人。另外，机构可以调用的资源所具备的抗风险能力，显然也是比个人更强。比如很多的性侵跟性骚扰案件中，受害者站出来指认，职业生涯就结束了。这个也反映的是机构角色的缺失，所以我觉得机构理当应该要背负更多的关注，被赋予更明确的期待跟责任，而不是在每一次的讨论里面都隐身。当然，也可以适当的，多花一点时间去筹划、去安排。机构内部也存在博弈嘛，我觉得机构内部的博弈也恰恰是个体更能够发挥作用的场景。所以，回到 "Is it okay to like good art made by bad people？" 我觉得其实要明确 "address to whom"。如果你 "address to" 机构的话，这是一道必考题，因为机构的制作推广就是在搭建舞台，那这个舞台搭起来，很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施暴行为得以发生的 infrastructure。所以我觉得对机构而言是必考题，而且这道题其实答好了也会对机构本身形成保护的作用。这一点你看娱乐圈就能知道，虽然说娱乐圈的卷子主要是跟偷税漏税有关的，但是显然你看到他们的那个 考量会更多一点，然后在选演员的时候，选主创团队的时候也更谨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然后对于个人是思考题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这本书的意思。人是拥有复杂情绪的动物，虽然我希望在鸡蛋与高墙的战役中大家应该无条件的站在鸡蛋这一边，可是归根到底我没有办法干涉别人的行动。要是拿把刀架在谁脖子上，然后要求他跟我站在同一边，那就也变成另外一种暴力。这当然不是说个人就可以不用背负任何的道德责任了。思考题的意思就是思考嘛，个人对自身的行为需要反复的审视，反复的思考。而且就像刚才说的，我强调机构的角色，也是因为当个人决定要做些什么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个 infrastructure。你经过长时间的思考，长时间的这个摄取信息、判断、决定之后，也有一个 infrastructure 可以让你发挥作用，比如推动组织内部的安排，比如甚至是转发自己所在组织的声明等等等等。这个舞台，你不登上去，别人就会登上去。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大的一个话题，就 meso level 的组织结构、组织机构角色的缺失，有一点跟向标说的那个附近性的缺失有关，我觉得也确实是需要再继续讨论，然后继续梳理的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但是我觉得我也会很想看看 Claire 在书的正文里有没有提到，以及我觉得肯定会提到，以及是他是怎么看 cancel culture 的，他有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效力，然后他到底是多大程度上能够缓解粉丝内心的那种矛盾跟纠结。总而言之，这篇书评会让我质疑书评作者的立场，但确实也让我对这本书产生了很大兴趣。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留意一下这本书。好，最后一篇也是来自 The Atlantic， 杂志标题为 The Age in Your Head， 刊发于4月号，官网推送于2月23号，很神奇的时差。不过这个文章本身其实也跟时差有一些关系。官网标题为 I'm 53 years old, I'm 36 in my head。这个文章啊，它是在讲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subjective age， 主观年龄。我有一点忘了是哪里，我觉得可能是在那个展开讲讲的播客里，或者也有可能就是哪个社交媒体上有过一波讨论，是说很多女性到了30岁的时候才觉得自己真正的18岁，就 like 30 is the new 18。这个意思是说，生理年龄18岁的时候，其实啊才刚刚开始上大学嘛，然后也没有工作，没有挣钱，没有什么阅历，没见过很多的，没经历过很多事，没见过很多人。说是说有很多的这个人生可能性啊，这个未来才在你面前慢慢展开，但实际上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掌控力。可是到了30岁的时候就不一样了，30岁的时候这些短板都或多或少的得到了一些解决，然后心智也真正意义上成熟了，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多的掌控，那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这种说法就是在讲主观年龄跟生理年龄之间的时差，30跟18之间差的还不算多啦。这个文章的开头就是作者问他的妈妈主观上觉得自己是几岁，得到的回答是45岁，实际上老太太已经76了。包括作者本人如标题所写，实际上是53岁，但主观的这个心中的年龄是36岁。按照文中的说法，主观年龄是 the age I was when my major life questions or status reached solutions or conditions in which they have ever since remained。 这个定义本身就是比较主观的。文章其实是引用了很多数据跟研究发现，但这个定义相比之下比较好理解。假如你在30岁的时候，生活框架和个人的状态，包括心智上的，包括生活条件上的，基本上稳定下来了，而且此后没有再发生太大的变化，那很有可能即便几十年过去，你的主观年龄还是停留在30岁，就是这样一个说法。那如果你是在40岁的时候，生活框架才稳定下来，那无论此后过去多少年，你可能会觉得自己仍然是40岁。之前还有一个类似的说法叫心理年龄，我一开始以为心理年龄就是那个对应的翻译了，其实不太准确。 因为心理年龄是包含了外界评价的。比如说我以前就经常被人说是少年老成，刚上大学的时候就被人问过，哎呀，什么时候参加的工作，毕业了呢，真正的刚参加工作呢，也会被说啊，处事不像应届生。老实讲我以前听到这些评价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是表扬，就还蛮开心的，就像那种小孩子穿大人衣服但没有被戳穿，你就会觉得啊，我真的是大人了，就有这种窃喜。等到现在呢，年龄渐长呢，需要正面面对年龄焦虑的时候，就会觉得以前自己啊真的是糊涂，你知道吗？因为我的生日是在8月，是一年中非常中间的位置，所以小时候总是会提前半年就开始觉得自己老了一岁，提前半年就把自己的年龄往上加一。明明生理年龄是18，脑子里平白无故的就已经觉得自己是19了。明明生理年龄是24，就觉得自己要25了，要有那个 quarter life crisis 了。这个跟习俗也有关系，就春节的时候，老人们不是很爱说啊，过年啦，你就大了一岁啦。小时候是听之任之啊，平白无故就让自己提前半年老了一岁，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超级无敌亏的。你想想看，如果你推回到出生那年去算，出生那年的春节的时候，我都还没出生嘞，这个世界上都还没我嘞。如此生活几十年下来，真的觉得亏好大，我人生中为数不多让我觉得后悔的事情。现在我对这个半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睚眦必较，谁都别想偷走我这个半年，不到八月坚决不会往年龄上面加一。还有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如果现在再问我，我可能会把自己的这个主观年龄锁定在27岁，这个是相对于展开讲讲他们三人在讨论30岁那一期里面提到的所谓的30岁的状态。我觉得比较奇妙的是他们提到的很多经验其实我已经经历过了，比如说家庭关系，比如说面对主流思潮等等等等，我觉得我经历过那个 confrontation， 可是并没有完全 reach to a final solution。我觉得还可以再探索一下，或者我觉得还没有说啊，那个 solution 就要定型的阶段，甚至还 far from 定型。我觉得接下来会有很多的变化，而且我都愿意试试看这些变化。一定程度上可能不太符合他们所说的30岁的状态，但是也蛮接近了，所以就定在27岁吧。这个跟环境确实也很有关系。我其实觉得到27岁的时候，我的生理年龄跟主观年龄其实是达到了一个同步的状态。当然这个跟环境也有关系，国外没有特别大的年龄焦虑，或者说不是完全没有，而是人生会被认知为一个又一个的阶段，20-30岁这个阶段并不一定就决定你40-50岁的样子，反之亦然。你以后想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当下并不一定就跟那个以后是完全1:1的因果关系，有相关但不是因果。国外很多这种什么20-30岁在投行工作，哎，突然有一天想去当咖啡师，60-70岁的又决定要重返校园，然后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目标都不一样，结束了这个去找下一个，然后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就是递进的。同样的，他不是说明天一定要比今天更好，或者明天一定要是基于今天的这个基础上，当然有，因为你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可是它并不是一个线性的推导。也是因为后面这两篇文章啊，我把这期的标题定成了猫鼠游戏。第一篇讲女特工的可能是字面意义上的猫鼠游戏，但是后面这两篇其实是在象征意义上的，我们跟舆论跟环境跟时间都是一局局的猫鼠游戏。这个角色其实也是很模糊的，一时间可能我们是那个被围堵的对象，这个猎手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规则社会环境，下一秒钟哎，突然反过来变成我们主动出击，我们去追猎目标，我们去发起攻击去追到手。就像猫和老鼠那个漫画里面，可能 Tom 很多时候显得很傻，从来没有真正的抓到过 Jerry， 但是他也给 Jerry 带去了很多的麻烦。即便如此， Jerry 还是一次又一次的 dodge bullet， 甚至捉弄回去。他们的互相追捕没有尽头，没有完结。 一如我们人生中的所有的猫鼠游戏。好，那么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觉得比较轻松的一期，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Lately 나르는 성을 본 적이 있니 알 수 없는 그리움에 비친 다시 만날 누군가 그리니 Maybe 불어오는 바람들 속에 넌 그 모든 걸 관두고 싶은지 모든 걸 다 잊고 싶은지 정말 이상한 날이야 이 모든 게 날 덮고 있어 Nothing lasts forever, forever 바람을 맞으며 소중한 것을 잃어버렸니 그 슬픔에 너 굳어버렸니 다시 돌아올 수 없을 만큼 Maybe 정말